国防新兵乐，
教育有特色。
本节目由汉声电台
与教育部共同制播。
欢迎收听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康琳。今天我们请到的单位是嘉义市联络处，那除了联络处的教官之外呢，也带了嘉义高工的这个教官一起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他们怎么样来用多元的方式推广全民国防。我们先请三位教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教官们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市联络处的沈宗颖教官。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高工吕敏琪教官。
大家好，我是教育部嘉义市联络处的赵荣先教官。
我们先来请这个联络处的教官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最近刚结束而已，带着学生去参访了跟这个全民国防有一些连结的这个景点，像是云林虎尾的建国眷村，还有民雄国家广播文物馆这两个地方。这个眷村大家这个就可以马上联想到就是跟国军有关系嘛。那这个广播文物馆的部分，它的历史的背景跟它里面的陈设又是如何，我们请教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我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缘起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国防文物的保存跟维护，然后再增加对它的推广，其实很不容易。尤其是现在的小孩他们可能听过眷村，因为像我们在嘉义嘛，嘉义有志航国小，那志航国小其实是纪念那个高志航这个飞官。那其实虎尾也有一个整民国小，
什么国小？
整民，拯救民族那个整民，他其实是叶整民这个飞官，对，在纪念他。但其实这样子的讯息，大家可能平常只是听过，但不清楚。那再加上眷村啊，我们嘉义市有一个很大的眷村，但是它已经被拆掉了。那时候剩下一点点断垣残壁的时候啊，大家只知道说有这样的地方，完全无法知道它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所以基于这个起心动念，我们就想说去看看附近真的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可以看的地方，那就是虎尾眷村嘛。
那刚刚讲的那个最大的眷村就是虎尾的这个建国眷村。
对对对，建国眷村。那带学生去看了之后发现，本来以为学生会觉得哇都养喂蚊子啊，很，就毕竟那边的环境相当好，
就没有人住了这样子。
对，没有人住，那可能现在就是草木扶疏很棒的地方。可是学生我们都认为他可能会怕热啊怕蚊子，没想到学生反响相当好。学生觉得那里很有趣，而且很有古迹的味道然后他们说他们以前只听过眷村但从来不知道眷村原来
感觉是什么这样子。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请那个云林科技大学文物维护的那个专门的学生过来跟我们做解说所以他把那边呢所有的设施包含在战时怎么样防火的，他那边挖了很大的那个水井对，然后居民们因为都是木造连栋的房子嘛从日据时代就留下来的对，那是怎么样做防火，然后再加上那边的水塔，因为当时是本来是日本人在用的还要用来对抗国军的后来战后变成是农民在住的，对，它的那个
什么的水塔
大水塔因为
是用什么做的，
它一样是水泥，但是它的结构强到被轰炸过看得到上面都是弹痕却一点点都
没有受影响，
不受影响。对，
以前盖这么坚固，
非常坚固。对对对，去看的时候学生很震撼他们说第一次看到弹痕然后一看到上面是非常精彩的弹痕他们觉得哇这个以前到底发生过什么啊看到学生写的心得我们就觉得这种活动要办下去。我想要补充一下那个眷村的那个防空洞因为这也是学生参访的时候非常回馈很好的一块对，因为防空洞我们以前所知道的都是像乌龟的那个形状的那种防空洞
对，就一个那个 龟壳的那个圆形，
对对对对，他们说那个叫做丸龟形，就是那日本时候的用语嘛，就是丸龟形防空洞。那我们这次去参访才知道，原来这个丸龟形防空洞它的功能并不是在防止轰炸，它是在防止这个轰炸的时候，就是轰炸都轰炸到房子嘛，那房子一碎裂之后，它旁边可能会有一些瓦片啊、砖块啊、木屑啊的喷溅。那这个时候人员被这些东西喷溅的杀伤力相当大。所以它通常都是丸龟形的防空洞，它会在房子的附近，也就是说
就近躲进去避难。
躲进去，对对对。然后他们有做过统计。自从丸龟形防空洞这个长出来了之后，就是设置了之后，人员的死伤真的是大幅下降。对对对，所以这是它的功能。
它里面的大小大概是可以多少
人？人可以站着，它大小大概是30个人最多。对对，
也不小哎。
对，它其实不小。我们小时候是会进去里面玩的。
那它防空洞就是一个空间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是一个头一个尾，你可以看到两边是通透的。对，只是暂时的让你防止爆裂物的喷溅而已。那真正的防空洞我们也去了，
它是密闭的状况，
它是一个隐蔽型的状态，就是
地下的吗？
看起来像地下，但实际上在地面上，只是它上面会长满草啊，种满树啊，就是完全的跟旁边的景物做结合。对，它不但是可以避难，有一些还是像我们这次去参访的那一个防空洞才知道说，它其实以前是办公处所，里面可以
那有多大
哦？它很大，它里面是四通八达的，有纵向有横向的，
然后里面都是办公室吗？
里面还有办公室。那我们去的时候它有办公室，然后也有把它改成一个 VR 的场所，让学生进去可以看 VR，就你可以实境体验，
也是在平地的状态。
对，在平地的状态，
然后只是外观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防空洞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个以前啊是很有趣，空军作战司令部
在里面，
对，在里面，然后里面还可以发摩斯电码。
哇，
对，很特别的。
所以现在那个有算还蛮完整的保留下来，
完全完整保留，
所以现在也可以进去参观。
它里面算是他们现在的办公室，就是他们在推广的，也是他们作为办公室用，
就是要维护那个眷村的一个单位，他们的办公室。
对对对。然后里面他除了像刚刚说可以看 VR，他还有另外一个动画在跟你介绍，这个建国眷村这样，
它的历史，
对对对，然后你可以很舒服的坐在里面，有点像半躺卧式的，很舒服的一个参访的地方，还放冷气，这是以前不会有的。
所以不是当作去郊游而已，
不是，
是真的有感受带回家。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是，那一天真的很热，蚊子也真的很多，学生半点都不抱怨，他们写出来的心得让我觉得很惊艳。
那他现在没有像一些眷村为了可能要让他维护啊，或者是吸引更多人去，可能会让他有一点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有的，它的设计还蛮文青的，里面是有利用一些空间，做了小小的一些文青商品的贩售。学生，我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我说过它那个是联动的房子，木造联动的房子，中间有一个长长的走道。那学生在那边参访的时候才赫然发现，以前的眷村它的生活很刻苦，它的走廊两侧都是木造的，
那个走廊是
大家共用的，很特别。
所以它眷村不是独栋独栋的
啊，不是独栋独栋的，都是将军住的院落
哦。
对，它有分阶级的，非常明显的阶级区分，房子大小也是分阶级的。就是你将军一定是独栋院落，这个我们在高雄看得到。
对，
但是通常你如果是士官，大概
它的空间会小一点，这样子，
3.5平一家人。对，
所以可以看，实际看得出他的那个生活的空间状态，
直接会可以进去。所以学生吓到，学生说这个比我的书房都要小，
然后要住一家人，
一家人。对，那甚至有一些是没有门可以进出的，你要爬窗户，因为他接收的是过去日军的 日军的房子，荣民被他们撤退，对对对，
嗯，
没有人多嘛，
嗯，
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嗯，
就一间可能分作两间三间分了这样子，
哦，所以刚刚讲到那个走道的状态是
它就是一栋大大的联动式的那个房子，
嗯，
中间是走道，
嗯，
走道两侧是不同的两家人，但是就等于两侧可能分了有十户
哦，这样，
对，
所以
共同进出这样，
所以那一栋可能就是住了
上百户，有可能，因为它整个圈舍是很长的。
哦，所以那个中间的那个走道就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必经之地，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好特别哦。
反正很好玩，但是它现在看不到那么的，这时候已经看不到以前那么大的一个，因为它会做一些修，它有一些是青皮的状态，
嗯，
它可能就裁掉了。
嗯，就是保留比较完整的区域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这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学生会印象非常的深刻。
是。
欢迎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汉声广播电台，目前进行的节目是国防新兵乐教育有特色的节目，我是康琳。今天我们请到了嘉义市联络处跟嘉义高工的教官们来分享一下他们怎么样用多元方式来推广全民国防。刚提到了带学生去参访眷村之外，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请教官来分享一下他们去到了另外一个景点，就是国家广播文物馆的部分。
我们在当天的下午的行程，就接着我们就到民雄的国家文物广播馆，它是主要原本它是日据时代的一个新站广播的根据地啊，它原属隶属于我们国防部，后来就是改为由中央广播电台来做一个接管。啊，这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学生对这个地方其实很感兴趣，他觉得说，哎，我们这样平常可以听到广播的地方，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是广播电台长什么样，这样子
长什么样子、
嗯，
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主要因为3C产品的一个提升嘛，所以相信现在很多学生对于那广播其实已经有点陌生了，
嗯嗯，
对，可能听广播的机会可能就真的很低啊。
是，
所以我们也透过这个活动部分让学生们可以去了解到广播的一个由来啊，它如何来做一个传送啊等等的相关设施，所以我们也借由这次的活动，同学们在这个国家文物广播馆里面也看到很多的相关以前广播它如何来做功率的发射啊，讯息的传递啊等等，像我们里面也看到很多的一个真空管，
嗯，
因为它那个设施是需要真空管来提高它的发射的功率，
嗯，
所以它相关的一个文物的保存也都相当的一个完整性都很高的这样子。
所以那个真空管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物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现阶段我们也有看到很多那个音响设施，
嗯嗯嗯，
也用真空管，啊，
好像音质会特别
好，对，音质会特别好，那个功率的发射可能需要这个真空管的一个提升的部分，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的部分是可能要看说以它的大小公寓的一个设施啊，这设备的一个建构的部分来取决这样子。
嗯，所以其实这两个景点都是一般的民众都可以来参访的。
对对对对，
嗯，
他已经开放给民众来做参观这样子。
嗯，
而且进去的时候，你对不熟悉的地方，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有相关的志工的人员，相关的导览人员，他都会替你做介绍。像我们在文物馆的部分啊， 广播电台这边，它里面还有其他设施，比如说它有广播间，你可以进去试着、
体验一下嘛，
体验让自己当一日主播、
嗯
欸、像我们去的时候学生也都很有兴趣的在这个广播间里面啊，就录制自己的一个节目、
欸、
不管唱歌也好啊，说明也好啊，尽情的去发挥、而且它可以自由的下载，所以让自己可以去获得自己可能一个不错的一个体验。
就是说刚体验录音的那个过程是有音档可以留存带回家，
对对对，它直接完成之后就会显示 QR code， 你可以直接将 QR code 下载下来，把你当天所自己录制的部分留在自己这个在自己的一个收藏，这样子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历史的场域啊，曾经有一些特别的历史背景的，来到这里是还真的蛮推荐大家，就是去申请那个导览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哦，
对对对，
就通过导览员的介绍，
对，他导览员介绍还是很仔细的，包含所有的设施啊，他的整个的缘由，他都会跟你讲。像我们在国家文物广播文物馆的部分，他也会为你介绍。哎，我们看外面所看到那个电塔，那为什么有高有低啊？颜色的区分啊，其实这个都有它不同的一个意义啊。像它那个电塔的高低，它有区分红白，那一个为什么要区分红白？其实这个就有高度上面的一个考量啊。因为有些电塔的高低，可能就是会需要因为功率的关系的不同，接收的位置不同，所以它也要设置，因为高低也要去取决于说高低的大小，所以用红白来做识别，这是他们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这样子等等的。
对，所以除了出去可以走走看看，也收获不少带回家。
对，
就是不管是教官、
参访的同学们都每个都很开心，对对，就是这次的活动，他觉得说，哎，之前真的很难去接触到，因为一方面可能他们对于这些历史的一些文化文物啊，可能他们所接受到讯息是非常少，大家所以在透过这次参访，他原来了解到说，哎，有眷村这个，哎，一些文化的一些传承的部分啊，或者广播节目这些相关的设施啊，他都如何来做一个保存等，而且了解到以前人们在于没有这些电视啊或者说手机的时代是如何来传递讯息的，这个都是对于来讲他们都收获很不错的。
好，就是联络处这边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全民国防要做很多元的推广啦，所以刚刚一开始就是跟大家聊到说有带着学生去一些相关的全民国防景点的参访，那其实固定也都有办一些活动，可以让可能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族群可以来参加的活动。
对对，像在学校端的部分我们办理相关活动啊，现在我们现在嘉义市的高中职校其实现阶段都有国防培育班这个一个设置，
是高中职，
对，
会设置国防培育班，
对对，主要是让高中职的学生可以在学期间可以去先行了解到有关不管是或者像三军官校的一个升学的制度也好啊，或者是说他们以后学习的一个方向也好啊，甚至于还有其他像 ROTC、像专科学校，像志愿士兵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报考资讯，我们都会透过国防培育班的一个办理的部分，由各校的教官们来对于有兴趣的学生也提供相关的资讯，
就是特别针对这个培育班里面的学生可能另外再规划一些更丰富的活动让他们去参加体验。
对对 对，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嘉义高工的吕敏琪教官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一起来呢是因为学校在推广这个全民国防工作上面其实有不错的绩效，
就是以那个学校目前就是我们这110学年度有向国教署申请一个计划，高级中等学校安全教育重点学校的计划，那计划里面呢它就有五大领域的部分，那我们结合到全民国防教育的理念来 来看的话，就是在我们课程里面的防卫动员里面啊，它有讲到所谓的灾害防救的部分。那学校申请这个计划，它里面的部分就是交通安全、水域安全、防坠还有防灾跟食药的部分。那第一年的执行的部分都是由我们教官这边来统一来执行啊，就是以交通安全为主啦。
嗯，
那我们把这个交通安全的领域融入到我们的全民国防教育课程里面，那也结合到我们学校的特色来进行。对，那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校啊，就是在去年111年的时候啊，设置了嘉义市第一所校园机车的驾训班。好，那也配合交通部的相关政策，哦，有一些那个补助的部分，学生报名的话，就是可以获得1300块的一个补助啦。那也鼓励符合资格的同学可以在机车驾训班的部分哦来获得这个补助啦。那机车驾训班也是提供学生驾驶训练、实地的一个练习，还有就地考照的一个服务，然后来借由这个驾训的一个部分哦来提升学生机车骑乘的安全。
好方便哦。
对，
那所以外面的民众也可以来考。
民众也可以
哦。
是的，
就是让学生，可能增加他们未来满18岁之后，毕业之后，你可能要念大学了，你要准备骑机车了，你就先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一个证书，就是你先拿到驾照。
对，先拿到驾照。从去年9月的时候，我们成立了第一所嘉义市第一所机车校园机车驾训班。
资料里面有提到除了机车还有汽车驾训班。
对，汽车驾训班本来我们学校就有嘉义高工的那个汽车驾训班。
之前汽车驾训班不是要有一定的那个场地吗？
有，我们有两个校区。
是是，
对，两个校区，学校如果是本校学生还有一些优惠。
是题目可以考少一点之类的吗？还是是那个考照
考照的费用
有
补助？对
啊，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学生来说都是还蛮不错的啦，有这样的一个推广。嘉义高工这边除了有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还有自己在安排一些其他的跟全民国防相关的活动吗？
有，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重点学校的部分啊，就是在交通安全我们就融入到我们的那个全民国防教育课程里面，后来由教官来实施授课的部分。嗯，那就是他其实在规定的部分啊，他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就是在规划是每学期4到6节课的一个教案，还有一个教学示例的部分。
嗯，
那其实我们运用的一个课程，就是学校未来会开发自己本校的特色的一个交通安全教育的一个课程模组。
嗯，
对，然后在开发的阶段之前，我们会先运用教育部跟交通部他们已经研发出来的课程模组先来授课。
嗯，
对啊，授课都是由教官这边来授课这样子。
主要的内容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方向？
它有分交通部跟教育部他们的那个课程模组的部分，它有分国小、国中跟高中。
嗯，
那高中它是把它的那个重点放在于机车的部分，安全教育的课程，比如说一些机车的常识啊，
嗯，
对，然后那个骑乘的一些相关知识啊，就是课程的部分是放在课程里面。
那联络处这边除了就是今年上半年有带学生去做参访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规划，下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精彩活动即将要进行吗？
对，我们联络处下半年部分，主要还是有规划到像七弹的竞赛，
动态的学生喜欢的，
对对对对，七弹啊，或者是有关雷射枪的一个竞赛等等，这个我们就也陆陆续续在规划中。另外就是针对军事院校的一个参访的部分，
嗯，
也会陆续一个做联系。主要当然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活动，让学生们来了解到全民国防的一个重要性。不管是去到三军官校也好啊，国防大学啊，或者是陆军专科学校，甚至于我们可能还会规划到南亚科大，就是跟国防部直接建立的一个 ROTC 的一个专业大学的部分来做参访。
是、
这一方面可以让同学们可以去了解到整个相关的升学资讯，也可以了解到说现在国军的相关军事院校它主要的一个升学的一个模式跟他生活啊等等的一个状态，让同学们可以提早的来做一个规划跟选择，这样子
多面向的让学生去了解啦，看你是要念正期班还是像是刚刚说的这个陆军专科学校，
对，
或者是 ROTC， ROTC 也蛮特别的，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同时念大学，
对，但是对它是以大学的生活模式上课的方式 来实施、
嗯、
啊，在寒暑假的部分再针对军事院校
专业的训练，
专业训练，对对对。
目前嘉义地区的这个学校在报考各军种或各类型的这个军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还不错吗？
对啊，算还不错，尤其像我们的嘉义高工、东吴高职、像新华中学，像这一次新华中学报考正期的学生录取的，像国防医学院啊、中正理工学院，他们正期生也达十几位。就现阶段录取的状况，一间学校如果录取正期班10到20位这些学生，算报考率算蛮高的。
嗯、
啊，嘉义高工跟东吴高职的部分，他们运用国防培育班的部分，也让同学们可以去做报考。那像这两间学校也都有达到国防部的标准，
嗯，
达到我们的报考跟录取的一个模式。他们的额外的补助款也是运用这些相关的经费，让同学们可以去了解到各项国防的一些知识。
补充一下好了，其实那个嘉义地区的校长，学校的校长可能教官跟校长的那个联系沟通也相当好、
嗯、
对，所以校长
都
很
支
持，
是是，
对，校长真的是非常支持，学校校长支持教官才能够很放心的去跟学生说明这一块、
嗯、
再加上可能那个嘉义地区那个地方福院比较小的关系、
嗯、
所以招募中心也很用心、
嗯，
所以他们是派驻人在那个学校里面，就是可以协助来回复、
哦，是有驻点人员进驻学校，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学生只要有相关招募的问题，
可以马上及时得到回应，这样子
就几乎是客制化了，等于
哇，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校长的支持，还是教官的用心，还是招募人员的努力，
哎、嗯，
应该都是原因之一、
嗯嗯，
所以成效会比较好。
是、
嗯、
就是马上解决学生的这样的各项的问题，
对，就是招募相关的问题，
然后辅导他们如果真的是有心要往部队国军发展的话，
对，
就可以来帮助他们，比如说报名啦，
对，
或者是了解各校的一个状况，
是
这样子。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义市联络处的两位教官，以及嘉义高工的明启教官，来跟大家聊一聊近期他们在全民国防推广工作有哪些的做法，以及这个推广的心得。谢谢三位教官，
谢谢主持人，
谢
谢观众。